那我们上一次的最后一堂课上到的那一部经啊，天子问佛陀问题的那一部经，我们先把那一部经讲完好了啊。那是先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71页。我们上次是讲到补充讲义的71页，这个白话解释这个地方。找到没有？好，71啊。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寄送啊，他的翻译的寄送，跟我们杂含经的寄送呢，大意是相同哈，但是它的用字是不一样的啊。那我自己重复的看这个瑜伽师地论卷17这个白话解释啊。就是长波法师的解释，那他是加了很多他自己的理解进去的。如果你纯粹是用那个寄送白话的话，他不会有那么冗长啦。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如果你按照瑜伽师地论的意思，或者是杂含经的意思，他并没有那么冗长哈。不过我想他这个是他讲解，然后学生帮他笔录出来嘛，所以肯定着讲课他会多延伸一些内容是无可厚非的哈。不过大意我觉得是 OK。 那我们来看他71页的最后一段，他的白话解释呢，他在这里就引到杂含经1078经，有看到吗？ OK。 那就是最后一段有杂含1078经，就是我们这一经啊，就是他解释完瑜伽师地论的4个寄送之后，他就帮我们汇通到杂含1078经的寄送啊。那这里是天子的一个疑问，那佛陀给他讲了4个寄送啊。那这个最后一段呢，我们最后一段直接看他的3行哈，就杂含经的经文呢，是有一个天人看到这个一个年轻的比丘，就是托钵回来洗澡，然后他就问他的问题啊，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出家啊？为什么不享受你的现世的五欲乐啊？那长波法师这里的翻译为非世间乐，大家有看到吗？这个非世间乐呢，如果你对照杂含经的话，就是非死乐，非死的快乐，非死乐啊，非死乐。因为它有一个是现前乐，一个是非死乐嘛，对吗？啊，经文是有现前乐跟非死乐。那他这个非世间乐呢，其实就是杂含经的非实乐啊。那这个非实乐呢，那长波法师这里的解释呢，他是说就是天人问他啊，为什么不追求现世的五欲乐，而去追求看不到的非实乐啊，非世间乐。那长波法师他用非世间乐的意思，其实应该就是指出世间乐了，就是不是世间固有的五欲嘛，所以就是求这个佛法的这种出世间的乐。但是在那个对应杂含经对应的巴利文哈，巴利文的经典呢，相应部呢，它这个非实乐的定义呢是看不到的，就是他也可以看不到的这种乐呢，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出世间乐是没有错啊，就是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世间的人嘛，出了家啊，你怎么去追求一个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得到的乐，这样啊。那这个是看不到的乐啊，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菩提长老把它引译为费时间，就是浪费时间的，浪费时间的乐啊，浪费时间的乐，这样。所以这个非实乐呢，在巴利对应的文字里面哈，跟我们的中文的意思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啊。 不过大意呢，我们可以掌握就可以了哈。那比丘就回答他天人说，我现在追求的是现世乐，而不是追求非世间乐，就是非死乐啦，非死乐。所以有时候直接用杂含经的文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比丘说，我现在追求的是现世乐，不是非死乐啊，五欲才是非死乐，有没有？五欲才是非死乐。那长波法师在这里呢，他接着呢，他延伸了一句话说，这个五欲的乐啊，它是要等待时间因缘才有的，不是你想要就有的啊。所以五欲的快乐是不究竟，这句话我觉得可能是他的理解啦哈。因为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欲界本来就有欲乐的，不是说你想要还是不要的问题，就是世间的我们欲界众生的果报就是有欲乐才生在这边嘛，我们才生在这个欲界嘛啊。所以我们生在欲界自然会有欲乐的，五欲乐的。那这种五欲乐我们是永远都不会追求满足的，就不会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所以就会有那一种可爱啊，对五欲的不断的可爱。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五欲乐呢，其实它是就是不究竟的，而且它是短暂的啊。那所以呢，这个不是出家应该要追求的啊，不是出家应该要追求的。那所以这个比丘就说，我追求的是现在可以得到的快乐，那就是佛法的啊，就是修学佛法体验佛法的快乐啊。那天人呢就问他说，那你说看看你是怎么体验，你怎么把佛法呢当成是现世乐呢？那这个比丘就说，我刚出家我不会说啊，你去请问我的师父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啊，72页。那天人呢就引导他来这个佛陀的身边啊，因为天子说我进不去，因为佛陀的身边有龙天护法啊，那要有人带着进去才进得去啊。于是呢他就跟着比丘进入到佛陀的附近，然后他就现身问佛陀问题了啊。那我们看72页的246第六行啊，天子呢就问佛陀说，为什么他那么年轻就度他出家，不让他享受五欲乐呢啊？那佛陀就用三个偈颂啊来，其实应该是四个偈颂嘛哈，对，四个偈颂来回应这个天子的问题哈。他这里是不是他最后一个可能不当他是回应吗？好像也是啊哈，所以应该是四个偈颂回答他才对啊。那第一个偈颂呢，其实这里所引的这个出体字呢，就是杂含经的偈颂。众生随爱想，以爱想而住，以不知爱故，则为死方便。如果我们有瑜伽师地论的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杂含经是很好理解的，就是众生随着这种五欲的爱乐的想啊，以五欲爱乐的想来安住，那因为不知道五欲爱乐的过患啊，那执着的这种过患，所以呢这个五欲爱乐的这一种就成为我们轮回生死的一种方便。我们有了爱乐，有了爱取，我们就会生，有了生就 必然有死，所以它可以称为爱是生死轮回的方便啊。那如果你明白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意思的话，你回过头来看杂含经，其实他很明白的，佛陀第一个偈颂其实就是要跟这个天子解释说，出家不再追求现前的这种五欲乐了，因为它是生死的根本， 简单说就是这样嘛，啊，所以他第一个偈颂其实是要，纠正这个天子说啊，年轻人应该要享受先前的无娱乐这个错误的观念。好，那讲了这个偈颂之后呢，那佛陀就问这个天子说，下一段哈，你懂不懂？天子说他听不懂。那佛陀就说第二个偈颂。那第二个偈颂呢，佛陀说，若知所爱者。啊，这个所爱，这个爱也就是五欲的爱乐嘛，哈。如果你能够了解这种五欲爱乐的这种字体跟过患的话，不与彼生爱，就不会再对这种境界啊，或者是字体啊，啊的这种种种乐啊，啊产生执着啊，因为你看清它的种种的无常苦我啊的过患。彼此无所有，这个彼此就是这里的解释是此生还有来生的爱呢，都已经完全断除没有了。他人莫能说，就是其他的人就不能再讥嫌这个出家人啊，就是放弃现前乐来追求非死乐，就不敢这样说了啊，因为出家其实他是为了要断除这一些爱着嘛，五欲的爱着。那如果五欲的爱着都不执着了，今生结束了也没有来生了，就是他已经不再轮回了，那别人就没有讥嫌的因缘，可以吗？好，那第三个偈颂，那佛陀讲会讲第三个偈颂，就是因为天子也听不懂啊，佛陀继续讲第三个偈颂啊，见等胜略者，这个等胜略就是等就是平等，哎，平等，然后胜就是胜过，略就是比较差啊，就是有三种啦，上中下的差别。如果你有看到上中下的差别，则有言论声，那你才会有比较或者是争论的分别而产生三世不轻动啊。如果是你对于这个等胜略或者是上中下的分别不能再干扰你了，这种比较的心，这种傲慢或者是卑慢的心不会再轻动你了，不能再摇动你，则无软中上，你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心了，你对待一切的这一种众生或者是对待一切的境界呢，你再不会有所懒惰了。我们对于众生会有上中下的差别的，对不对？那对于境界也是的哦。你看到，我们学佛之后呢，我们说要首先要离开这些世间的五欲乐，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先什么呢，先放下那种比较容易放下的乐的，那种比较难放下的乐呢，我们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容易放下，对不对？所以呢，它其实也是有上中下之别的啊。那所以我们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嗯。所以有一些修行者啊，我最近呢就是听到台北有一个法师啊，他自己一个人住的，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住的这个茅棚的附近啊，也好多这种独住的法师，南众法师啦哈。有一些呢是修苦行，怎么修苦行呢？他没有房子的，他就拿那个黑网啊，四面这样隔起来，这个就是他的家，这样，他就在那里自修，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在户外哈，就是这样子生病死了几天才被人发现啊。我们听了之后呢，我是觉得说，我们一般的人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经论啊，我们看到这一些修行者，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修苦行的人哦，非常了不起啊，他都不住在室内的哦，他就住在室外啊，然后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每天吃一颗馒头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如果说我们先没有培养这个正知见啊，我们会用这个外相来定义这种就是修行的话，那是很危险的。那也许我们个人修持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够评估，对不对？我们没有神通的话，我们不能随便毁谤，也不能随便赞叹。但是这一种形象是会损害佛教的，这一种形象是会让佛教会被人家讥嫌的。为什么你们出家修行要用要做到这种方式吗？有需要做到这种方式吗？那在偏山野岭这种苦修苦行，那死了三四天才被人家发现，那这个是好现象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教或者是修行哈，如果没有先没有一个正知见是很危险的啊。因为我们不管你是练气功还是练禅定，其实有一些人呢，他是有生得慧的，就是与生俱来呢，他一坐下去哦，他就能够专注，或者是就能够得到清安，或者是他持咒诵经，因为他也可以进入一种很殊胜的境界，清安的境界。但是这一种经验哦，不一定是有正见的经验。这一种经验外道很多的，你去那个马祖庙啊，你去那种党地的很多的啊，我跟你讲，他们修灵的都是凌晨三点两点灵气最盛啊，就是坐在户外啊，吸收天什么天地精华啊。我跟你讲，道家那种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印度很多苦行僧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佛教修行修到最后也是着重在这一些的话，是很需要检讨的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机会读经论啊，应该要掌握一些正见的要领啊，否则的话呢，其实会做很多白工啊，不是那个美国的白工啊，是白费心机做了很多这个没有用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佛法啊，像这里所讲的第三个偈颂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心本身没有这样的一种分别的话，上中下的分别啊，我们对人对事对所有的外在的一切境界呢，都不会有所分别啊，就是随缘。我们说什么啊，随缘就是你遇到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啊，也不必一直强调自己要就是要接受最差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佛陀他也接受国王的供养啊，对不对？也到皇宫里面去吃饭啊，佛陀也是。那没有饭吃的时候，佛陀三个月吃马麦，佛陀也是这样。所以最好的佛陀也接受，不好的佛陀也接受，这个就是随缘啊，不必去强求啊。好，那讲了第三个偈颂呢，这个天子还是不懂，那佛陀就讲最后一个偈颂了哈，最后一段。第四个偈颂呢，就是断爱即名色，除爱无所系啊。这几个名词哦，大家可能先把它圈起来哈。断爱是一个，名色是一个，除慢是一个，无所系是一个，即灭是一个，然后习嗔恚这个是一个啊，离劫是一个，觉希望是一个，然后不见于人天此事他事这样。所以他前面呢讲了一堆这个烦恼的形容词啊，所以这一些都是佛教名相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啊，就是我们就是比丘出家之后呢，如果他有修学止观成就的话，第一个就是能够断除这个爱啊，断除爱染，还有呢名色的这种执着。那将来的这种五蕴也断除，就是后有爱呢也都断除哈，不再受后有，而且除去高慢的心，心里没有任何的细数啊，那烦恼也都即灭，只习了嗔恚心，远离烦恼。这个远离烦恼就是偈颂的离解嘛啊，离解。 对将来后有爱的希望也停止下来，这个就是绝希望，有没有啊？寄送里面的绝希望啊，这个绝希望就是未来的轮回也停止下来了，不再追求后有爱啊。那现在的境界爱、自体爱还有后有爱全部止息，爱见烦恼全部都断除，那这不是人的境界或者是天人的境界所可以相比的，只有出家修行才能办得到啊。那佛陀就问天子说，他们为什么这么早出家？为什么说他们得到现世乐而不是非实乐呢？那你现在懂了吗？天子听完四个偈颂呢就懂了，很高兴的离开啊。那不再有人敢讥笑出家人了啊。所以出家其实他，如果我们了解啊出家的修行意义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完整的回应自己为什么要出家啊。那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很细腻而且非常好啊。我们看前面的65页补充讲义，好，也是补充讲义，也是同一份补充讲义，65页有吗？有哈，嗯，这个表格的下面瑜伽师地论卷17这个偈颂，上一个礼拜我们看过了白话解释，那现在我们直接看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哈。那这里这四个偈颂呢，大家可以先把应说这两个字先圈起来哈。你看第一个偈颂，应说想众生，有没有？应说这两个字呢，瑜伽师地论特别把它定义为五欲或者是有为法啊，五欲或者是有为法。所以你看应说，然后下一句呢也是有依应说安住，有没有？不了知应说，你把那个应说两个字圈起来，然后第二个偈颂呢也是若了知应说，有没有啊？那这个应说我们看下一页呢，就是五欲或者是有为法啊。好，我们看66页哈，66页那偈颂的开始提到应说这两个字，就是一切有为法，看到吗？哎，有为法就是会生诸异灭的法，就叫有为法啊。那现在这个偈颂的含义呢，主要比较强调在妙五欲，就是微妙的五欲乐啊。因为这个偈颂是要回应这个天子的错误的理解，所以第一个偈颂要破他的，就是这个五欲乐是修行者要先对治的，这样可以吗？好，那下一个偈颂呢提到不是下一个偈颂，下一句呢提到一个字叫做安住。依应说安住，安住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有找到吗？
有
哈。诸受欲者，就是接受五欲乐的众生啊，于诸五欲因为不正思维，所以取他的相还有随行好，就是一个是粗的相，一个是细的相啊，那就会呢升起爱染，那会单着，而且呢会坚定的啊执着它，对于这个五欲乐啊，就是因为没有如理思维，所以对于它的相呢啊，或者是维系的相，会特别的爱染。我们凡夫在欲界的众生都是如此的啊，有些人呢他很重视眼睛看到的色境的好看啊，有一些人他不重视这个外形的，他重视声音啊。所以我在那个车上啊，有时候听那个广播啊，都有听过一些笑话，有些人说哇，听那个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员的声音啊，想象他就是好美的啊，或者是很帅的，结果看到真人的时候吓死人。 所以那个声音也会让人家联想到产生色声香味触嘛，五欲嘛，哈，每一个都会让我们取其相，取相或者是取谁好而生染着，每一个都可以的。有一些是身体的触啊，那再来刮胡山第三句不了之应说，那不了之是什么呢？应说是五欲嘛，哈，不了之是什么呢？他说诸欲不如实知有众多的过患，就是我们对于五欲啊没有办法正确的知道它有很多过失。五欲呢，它是无常、虚伪、空、不实在的，而且是败坏之法，就好像幻视一样，魔术师幻视、狂惑渔夫，它是乐少过多的啊，但是凡夫呢却单着这一些少少的乐，那看不到他的过患。那下一个圈圈也不如是了之啊，这一些未少患多的五欲的出离，这个少未多患哦，你倒过来念也是可以的，就是未少患多，就是乐少过多的意思啦，哈，就是啊，快乐是很少的，很短暂的，但是过患是很多的，很漫长的。那这一些五欲的这一些过患的出离啊，那我们也不如实知。那出离是什么呢？就是欲贪调伏，有没有？欲贪调伏、欲贪超越等等啊，这几个就是断离烦恼的意思。那这个就名为出离。所以刮胡一跟刮胡二呢，其实他讲了就是我们经文里面常出现的畏患离这三个。刮胡二就是畏着五欲，你在旁边写一个畏着啊。刮胡三第一个圈圈就是过患，第二个圈圈就是出离，就是畏患离，可以吗？好，再来看刮胡四。那这个应说也能够召集生死，这个应说就是五欲啊。你看他怎么解释哈？他说，我们就是因为见不到过患，不知道出离这些五欲，由这个因缘啊，我们在欲界呢造作的种种诸行啊，那就会升起染着。下一个圈圈，然后又造作呢所有的业力，受欲界生啊，受这个来欲界生啊，生了之后又死，就是这样不断的招感轮回就对了。我们因为没有看到五欲的过患跟出离，所以我们会造作很多业力跟造作很多烦恼，让我们不断在三界轮回。所以寄送说应说想众生，有这种五欲想的这种众生啊，五欲执着的众生，那就会依应说安住，依于五欲而安住。这个安住其实就是单着啊，就是未着的意思。不了之应说，不了之五欲的过患跟出离而召集生死啊，就让五欲呢啊一直一直的让我们凡夫众生轮回生死，这样可以吗？啊，好，这个是第一个寄送。第二个寄送呢，好，我们再来看，如果你要看第二个寄送，你可以看最下面那个出体字，就是第二个寄送啊，看到吗？啊，若了之应说，于说者无虑，又无有此故，他不应激论。有看到吗？啊，六十六页下面，你看那个表格下面有那出体字，就是第二个寄送嘛。啊，嗯，有看到哈，嗯，我看有些人找不到啊，嗯。好，那刮胡一，我们看上面哈，他说 了知应说，就是了知五欲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圈圈，他说，如果我们遇到三知识啊，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对于五欲呢，就能够明白它的过患还有处理，了知五欲是无常的、虚伪的，甚至于可以超越它，就是能够知道它的过患，也知道它的处理啊，就是断除五欲的烦恼。第二个圈圈，那对于佛的这一些法跟律啊，能得到清净的信心。那对于诸欲呢，见到过患，那转复增胜啊，就是越来越看得到五欲的过患，足能舍离若多若少财宝库藏眷属众从啊，就是对于种种的五欲呢，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舍离了。所以呢，当他对于五欲慢慢的想要舍离之后呢，他的这一种对三宝的啊，对佛法的正法跟戒律呢有信心之后，他就会舍离家法，趋于非家，就是出家。那出家是什么呢？于一切生老病死皆悉永灭，就是他要处理烦恼家，轮回的家。所以出家他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一切生老病死皆悉永灭，这个就是出家的本意。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解脱的话，这个出家是有问题的啊。好，第三个圈圈，有这样的动机出家，那他就没有什么呢？他就没有这种怨求，就是不好的邪起的怨，就是邪恶的这种祈祷的愿望，他就没有这种不好的愿望修诸梵行。那不好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这里所提到的，我出家持戒精进修梵行啊，是为了升天，还有升在更高的天享福。那这一种就是不正确的愿力。刮胡二，如果没有这一些邪起愿啊，就是这种邪见祈祷的这种愿力的话呢，啊，因为没有这一种愿，所以呢，他就于己不见，不恐不虑他所积嫌，就是他就不会害怕啊，就也不会顾虑别人的积嫌。为什么？因为他修行就为了生老病死得到解脱，他的出家的动机是正确的，所以他就不怕别人讥嫌啊。他不应如是讥论、幽怨、呵责、告言、贤首，汝今何为成就圣年，舍现妙欲，就是舍现前乐啊，不随亲戚之所愿乐，而更希求待时诸欲。这个待时诸欲呢，我觉得就是非死乐，就是阿含经的非死乐啊，有找到吗？待时诸欲，是修梵行耶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正确的出家的动机跟愿力的话，我们就不怕别人讥嫌或者是呵责我们，说你为什么那么年轻，应该受五欲乐的这个年纪啊，你去出家，而更去希求那一些看不到的非实乐啊，这种修梵行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就不怕别人问你，因为你有出家正确的动机，这样可以吗？啊，好，往下看，如是故言啊，如果能够了知应说，如果能够了知五欲的过患处理。于说者无虑，那对于别人啊这一种啊讥嫌啊呵责啊就没有顾虑了，因为他的动机是正确的。由无有此故，因为没有这一些啊不正确的愿望啊动机，所以他不应讥论，别人就没有办法来讥嫌你了。那这个情况呢，正确的出家后面两句话呢，其实是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他说，那这一种有正确动机的人出家，他成就两个，一个就是清净施罗，一个就是清净见。 这个就是尽其戒，执其见。这两句话，清净施罗，这个施罗就是希腊，就是戒，尽其戒，执其见。啊，经文说，然后才修思念处啊，大家有听过这个哈？所以这个清净的戒律跟正见呢，是出家的基础。你有了这一个，就不会有见颠倒而起慢心。如果有慢心所执持，就会跟其他沙门、婆罗门等而共相论证，就会有批评斗争。由此因缘说，如是见为真根本。所以我们如果有正确的出家动机啊，是不会去跟一些外道啊，或者是不了解佛教的人啊，在那里辩论辩个没完没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不良的动机。我们出家不是为了要享受五欲乐的，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啊，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出家要很清楚自己的动机，然后呢，我们每一个阶段要做什么，要培养什么，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否则的话，别人问我们，我们是哑口无言的啊。所以呢，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非常好啊。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哈，67。哦，还有很长哎啊！我们看第三个偈颂，第三个偈颂在中间，有看到吗？若偈甚等略，彼遂性争论，于三种无动等甚略皆无啊。那他要解释这个偈颂，前半颂他说，如果有沙门、婆罗门啊，大家看刮胡印最上面哈。如果有这一些修行人依于等胜跟略这三种分别啊，那就会造成争论的根本见解，心现高举，就是会心生傲慢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等级差别的观念见解的话，它就会有傲慢心，自然会出来。由此因缘遂于沙门、婆罗门等敌相争论，这个敌就是互相，你就会跟其他不同的修道人会在那里争论了。依止于我慢、我等、我略三种慢类，建立自己的胜等略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有这种等胜略，就是上中下的这一种分别的话，我们自心里面就会有那一种慢的那一种问题产生。所以你看哦，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说明来看的话，我们的心是因为有分别心，我们才会有这些慢心的上中下的出现在我们的内心。所以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我是因为我们本身有这样的分别心，所以这个慢的这种上中下的等级啊，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啊。所以呢，我自己也有遇过一些修行者啊。我今早呢才跟我们住持呢散步的时候呢，在聊到啊，我说啊，因为我们自己在福研很久嘛，在福研佛学院念书很久，其实不是只有在佛学院，我觉得在任何的团体学校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说一个学生表现得很好，不管是品性学业都很好，那其他一定是有其他的同学呢会起这一种嫉妒心或者是分别心的啊，说别人呢、啊，就是你看老师就是故意给他那么多特权啊，就是啊、总之就是内心里面有很多分别。有时候人家这个优秀的学生他没有这样的分别的，因为他的资质就是很聪明嘛。这个也不是说他去拍马屁得来的啊，他是真的是很聪明嘛。有一些人就是天生就是很聪明，那老师对他特别好。 我们在旁边的人看起来就觉得老师不公平，所以有时候烦恼是自己找的，根本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呢，要经常察觉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等胜略的分别，有这一种上中下的分别心呢，自然的我们的慢心就会出现了。不是只有高慢哦，高慢还容易表现出来，对不对？悲慢是很难很难纠正过来的。悲慢的人哦，有时候呢他是更难搞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也是自尊心很强，但是他就是不认输嘛，就是觉得说我怎么差我都是还是有一个长处呢比他好就总之就是他内心里面会觉得还是这个慢呢会左右自己很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的凡夫的生活啊，其实我们到处都有这种产生烦恼的因缘。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读经论，没有察觉的话，其实是越来越牢固自己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知哈。好，再来我们看后半颂啊。后半颂的话，他说 A、B、C， 它有分成三段哈。这个很简单哈。A 的话呢，他说圣弟子如果没有我慢所动摇他的话，就动不了这个圣弟子修行人的话，乃至亦非我当非有想非无想所动，就是这个修行人呢，不管是我所我慢或者是非有想非无想这一种境界，都不能动摇他的不能动摇他的正见，那他就能够呢了知诸行众缘和合而生，诸行为见法性，尚不以己较量于他为甚等略，况起见慢而心争论。就是说因为这个圣弟子呢，他修学佛法他有抓到要点，就是这些我所我慢呢，这些没有办法侵扰他，所以呢他在诸行当中他明白一切法都是缘生的，因缘和合所生，所以他只有见到法没有见到人，所以他就没有上中下之别了。就好像说我们看到，比如说啦哈，我看到大家，比如说我如果说我用现在的这种世间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到大家呢，其实在师父看大家的这个情况下，我能不能升起等胜略的分别，我会不会升起等胜略的分别，上中下的分别，会吗？不会。我跟你讲很容易，什么不会，我如果下去检查你们的笔记，我就知道你们是在写笔记还是在那里画图画。我跟你讲，如果你是写笔记写得很好，我看你的讲义我整理得很好，我就对你的印象就特别好。你在那里画漫画啊，在那里啊度时间啊，这种就印象不好。那 这个就是劣根性啊，这个就是好根性。我跟你讲，我们要做这样的分别，到处都可以分别的，到处都可以分别。所以你说你我没有刻意起分别心啊，我不知道你们的背景啊，有没有大学学历啊博士学历我不知道，但是我光是看你的这个现场的表现，我就可以有这样的分别心了，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审查众生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出来弘法的人啊，我们去到不同国家啊，不同的信众呢，学习佛法的态度有些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待众生呢，有时候要如这句话所讲的，我们看过去大家都是五蕴身心色受想行识的法啊，你就没有什么呢，没有这种男女之别，或者是这种学历啊，或者是家庭背景啊，贫富之别，你就比较不会去做这种差别，否则是很容易有差别心的，我跟你讲。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剃了头就是圣者剃了头还是凡夫的啊，只是说我们因为本身啊，我们 比较多时间在经论上学习，在佛法上熏习，所以我们很容易察觉自己的烦恼心升起，分别心升起，所以我们就要克制自己呢，就是更加要谨慎，不能够让这些分别心啊不断不断的越来越牢固，否则的话我们度众生呢都是没有办法平等心的啊。这个人，这个居士比较会送礼物给我的，就对他特别好，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有分别心嘛。嗯，所以呢我们很少跟信众有什么互动的啊，就是因为不要让信众觉得这个师父对我特别好啊，在私底下就在那里啊跟别人在那里炫耀，那这样子其实也是不好的现象啊。嗯 ，OK， 那下来 B 的这一段呢，就是那这个圣弟子呢，虽于他所，就是在别的地方，在别的修行道场里面，这个所呢，就是场所嘛，哈。彼圣弟子虽于他所，就是这个修行者去到别的地方。他显扬至中，吹拂他论，就是他只会自赞毁他。然于诸法唯唯法性，源于慈悲。虽然修行的人啊，圣弟子啊，他到别人的道场，虽然会显扬至中而摧毁他中啊，摧伏他中，但是呢他不是一种自赞毁他的过失，他是一种呢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因为外道啊，或者是说不了解佛法的人呢、啊、他们会认为他们的修行比佛陀更高啊，这些苦行啊更了不起。那这一种呢圣弟子呢，他还是会显扬佛法的正义，来评破这些世间相似的言论。但是呢他在这过程里面呢，他只有表现出法的真理，唯法性哈，怎么读啊，唯为法性，就是他只是为了正法，缘以慈悲，就是他为了正法的显示而有慈悲的流露，他没有一种自己的为了见慢或者是利养恭敬而起争论。所以佛弟子还是可以跟不是佛教的人做这一种宗教的讨论，还是可以啊，甚至于可以强调我们佛教的殊胜的地方在哪里，但是他的角度是不能依于见跟慢或者是为了利养恭敬而辩论，这样就失去佛法的利益。所以呢他在交流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看他中间这一句话说，当云何，若于与我所说妙意一句灵解，如是如是正修行者，令彼长夜获得大义利益安乐，亦令如来正法久住。就是我们要如何，若有与我，就是我们当如何啊，如果说别人对我们所说的法啊，有一句能够领解的话，能够领悟了解的话，而且能够正修行，那他就能够呢获得大利益，也能够啊让正法久住啊。所以呢他跟不同的宗教在辩论或者是在议论的时候呢，他是为了说，我讲了那么多啊，他只要有一句能够领悟能够受益，啊嘎，就值回票价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嘛。所以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个，就是说他为了正法久住，他为了慈悲引导他啊，这一些不是佛教的人来学习正法。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有一些文字其实你看懂的话是挺好的哦，真的嘿。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